飞鱼，
开始了，开始了哦，
你开始了、
哦，对哦，开始了。
什么时候开始的？
刚现在。
Hello，Hello，
欢迎来到。我想跟你说说话，不知道第几集？
不晓得。
表定应该是23吧，理论上不晓得，管他的。对啊，我们现在是边走路边聊天。
结果发现他会是有史以来最安静的背景声音，最干净的。
哦，真的吗？
因为在室内都很吵。
对啊，就是请大家推荐我们哪里可以录 podcast，
去录音室。
录音室。好，今天要聊什么？
不晓得。
不晓得。听说你现在很焦虑。
在某些阶段的转换都会有些焦虑。
哦，好像是耶。我因为我也是在找工作嘛。嗯。然后我前阵子，我最一开始在找的时候就是有点焦虑啦，应该是还蛮焦虑的。可是后来我就习惯了，习惯了。一开始因为就是觉得自己好像没有那工作能力啊，或者是担心自己，我有一点那个叫什么冒牌者症候群的那种，嗯，对，那种心理。所以我有时候找工作的时候都会觉得我真的适合这个工作吗？或者是我做得到这个工作要给予我的责任吗？都会有这样的心态。
在还没有进去的时候。
对啊，对啊。然后，这是一开始是这样，可是因为我之前有一阵子，应该说我前一个工作有点打击到我的工作的自信心，所以那个时候心理状态其实有点不稳定。嗯。所以我后来在找工作的时候，我就没有太刻意说我一定要赶快找到，或者非要做什么不可，也没有这样。嗯，因为我觉得我先把我的心理状态先稳定好再说，所以我那时候找得很，也不会太强求自己。对，所以我就找很久，找到后来我就已经有点进入放空状态，就是也不会怎么讲，就是
有一个期限，或者是有一个
对
明确的。那你有个比较明确的方向吗？或者是大致上大概是朝哪个方向？
像我前阵子，我最一开始可能找，例如说文编吧。嗯。可是因为像我这个年纪，做文编其实年纪已经有点大，就是你要再转文编，而且我也没有，之前也没有可能太直接，对，组织内的相关的经验，对啊，所以其实这个工作反而不好找。然后后来我就去找书店，其实我还蛮喜欢去书店做事的，就是我想，因为我之前一个工作就是也是写稿的嘛，因为我是接案写稿，然后一直动头脑。可是，我觉得我动头脑动到后来，我觉得好累哦。嗯。对，加上我前一份工作做的有点，我自己觉得有点失败，有点打击有点大。
前份工作是什么？可以说吗？
哦，就是写书啊，写稿啊之类的。
打击有点大，是写到很累，还是觉得？
写不出自己想象的，因为我觉得也是，我那时候就是生活状态不好啦，然后又影响到工作，嗯，然后工作做不好以后又回来又影响自己心理，我那时候就是这样恶性循环，嗯，对啊，所以我后来换工作的时候，我就想说，我想做一点比较不用头脑的，用手的。用身体去工作的那种感觉，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就是说像书店的这样的工作，也蛮好的，就是又符合我的兴趣，然后也是服务人，对，然后
记得不用头脑，是不是可能不用就是太 太烧脑的去，比如说我要组织一篇文字，
对啊，对啊，对啊，
所有的那个全部的工作精力都投注在怎么样去把一件事情透过文字写出来。
对啊，对啊，之前都是这样子。
思考的工作。
对，之前都这样，而且我在做那个文稿的接案工作之前，我是写论文也是一直在用脑啊，写论文超用脑的。
可是搞不好或许就是最适合这样的工作，你只要克服那个好像没有办法达到目标的那个挫败感。
嗯。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嗯，应该说我喜欢写字啊。
嗯。
可是
当这个喜欢变成是一个有压力的工作的时候，就不太一样。
对。所以后来我自己就想到说，我想要把写字的这个东西，
嗯，
把头脑留给自己。
哎、欸，那如果说，因为你刚刚提到，就是其实你很喜欢书店的工作，
对。
但如果进去工作之后，发现里面有很多的状态跟你原本的预想不一样，
嗯，
会不会把喜欢的东西变成讨厌的？
哦，这个我其实想过了，就是。嗯，我真正喜欢的其实是透过写作来分享一些
想法、经验、
欸。对，经验。我主要是想把我写作，主要是想把一些大家比较不为人知的一些状态，比如说
文字呈现出来。
对，
所以你的职业应该是作家。
作
对吧？
像我那个玛雅历。就是一个身心灵里面有一个玛雅历，
嗯，
我的那个角色是桥梁，
嗯，
对，我就是想把大家的，比如说把大家的生活状态那种比较辛苦的那一面，透过文字介绍给大家，
嗯嗯嗯，
对，
或是很重要的工具，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种能力，
对，
可以去透过不管是文字或者是什么样的内容呈现方式去呈现。把那个所思所想或者是所感受到的东西给呈现出来。
对，然后我想做的是这个东西。
嗯。
那可是我不想让它变成好像是要帮来帮，比如说帮一个组织的工作。
这很难避免。如果你是一个在组织面工作的人的时候，很难避免。
对，所以我后来我的想法就是，我去做书店。那如果书店能够，也符合我，就是他的状态也是符合我的喜好兴趣的话，那很好。那如果不行的话也没关系，我就是。
那你对书店的想象是什么？就是对书店这个工作的想法。
我先讲我刚才那个，就是如果那个书店工作跟我想象不一样，没关系啊，我就拿那个薪水来 support 我的那个。就是当自由，算是自由作家吗？或者自由接案的，就是帮人家写东西的那个理想。
如果说你其实是需要一份薪水，或者是有相应的物质去支援自己想做的事情，那有没有可能就是完全跟自己的喜好或兴趣都脱钩？反正假设出店的状态不见得是你想象的那样，那不如选一个有机会是高薪，但是你完全不喜欢，或是其实压根没感。没有感觉、无感或没兴趣的工作，这个会在你的考量范围里面吗？
我就先找我有兴趣的嘛。那如果找不到，我再去找。
我会这样问的原因是因为书店的工作就是假设你在因为你刚刚提到一件事情，是说把它作为一个就是发挥自己的兴趣跟支撑自己的生活的一个资源。那既然都要做这件事情，你干嘛不找个薪水高一点呢？
不是啊。当然是这样子，没错啊。可是你可以先找你喜欢的嘛。
有，好吧。
对啊，啊不啊，真的做了发现，哎、欸，不是我喜欢，那也没关系啊。
好吧。
对啊，就是你不要为了说我要
高薪，
对我就刻意去找一个我不喜欢的工作，我觉得也没必要啊。对啊。
也是啦，取舍在这里。但你刚刚讲一件事情是，后来就是你在求职的状态比较没有那么的急迫，因为。一开始，前面的工作让你觉得身心俱疲，
嗯，
所以这个让我想到，最近我刚好在跟别的朋友讨论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其实都在看工作，或者是寻求下一段职涯的转换的时候，
嗯，
那个有些考量其实是很重要的，但可能过去我从来不把它当一回事。
你吗？你没有当过回事？
对，其实那东西就是
很重要，
文化，组织文化。 组织文化它涉及到你有没有办法融入它，那你有没有办法融入这个组织，就关乎到你有没有办法活下去，在这个组织活下去。
嗯。
那过去我都会觉得说，就是事情做好，然后东西就是 qualify， 就是我可以有能力去把所有该做的事情做好。
你以前是觉得组织文化是个屁，就自己自己把自己事做好就好了，对不对？
当然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一定是那个超标嘛，超乎期待的达成，就是我把事情做得超棒。那既然都可以做那么棒，你还有什么理由可以追我？但后来发现，其实组织文化这件东西，其实这件事情或这个东西、这元素，它才是一个人在组织里面生存的最根本的。
嗯哼。
最根本的什么呢？元素吗？要素？逻辑？
嗯。
立足之本。
可是组织文化这个东西，因为它就是牵涉人的嘛，对不对？
对呀、
啊。所以有的代表说，你一定要是有会有一部分要妥协，对不对？
一定是啊，因为互动嘛，人的关系在互动里面形成。那至少这些人，你得要有办法跟他们相处。那，但说到人，其实我觉得人大部分都是一样的，只是他在进入到一个组织里面之后，就是会有那个惯性，长久以往会有不太一样的长相，这就呼应你刚刚提到，好像找个自己合适的还是蛮重要的，他至少不会让你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或是可能在某些环境下不太习惯。
走。嗯。
哦。
那万一你假设啦，万一你的想法理念跟组织的人有冲突，这时候要怎么办？
这件事情最好你在进去之前就知道，然后那个所谓的想法跟理念的冲突，就是看有没有涉及到核心价值观。
哦。
比如说，曾经有一间公司问我说，有没有哪些事情是不能接受的？他们在问的，比如说是出差呀、加班啊，或者啥的，我就回答说，只要不要违法都行。
嗯哼。
就是底线嘛，底线在这里。那其他的你觉得你希望可以去应酬，你希望可以干嘛干嘛干嘛，那就是我是工作需求，但是在合法合规的状态下是一切好说嘛。
嗯，我是曾经去一间补习班，某补习班应征，那补习班的那个里面的主管嘛，他就看了我的履历嘛，然后看到我是博士毕业，然后又是对那我之前我有做书店温度的东西，他也看到了嘛，就是可能对一些文化推广这些可能有兴，我对这有兴趣，所以他就觉得我是不是不爱钱，他会觉得有这疑虑，觉得我是不是那种会打高空的那种人。
哦，
对，那
你怎么跟他？
那我就说不会啊，因为出来工作本来是要赚钱啊，你做补习班也是要盈利啊，对，所以我其实我对社会的现实我也是很了解啊，对啊，那我也不会觉得说赚钱有什么不好或不对，我没有到那种视钱如二，
没这件事情，
对啊，我不会觉得赚钱不好啊，我超爱钱的，对啊。尤其穷了那么久以后，就会更爱钱。不过后来跟那个补习班的那个老板，就是聊了以后，怎么讲，有点就是发现说，又说他可能会觉得，他可能比较只重视前三志愿的学生。然后他就说：“哎，你以前内湖高中的嘛。”然后内湖高中还会读博士，不可思议啊！
哦，
对，讲这样子的话，然后就是开始有点就贬义后面学校的那种感觉，这其实就是有一点算违背我的核心价值吗？我不晓得。可是我自己也知道，你去补习班这个行业就是这个样子，对，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说这有抵触我的核心价值观，我的脑袋就一直有那种 一方面是社会现实，一方面是自己觉得什么是对的那种价值。我同时有两个软体，两个那个系统在我的脑袋里。
嗯，
对啊。
后来你没有去，会不会也跟这个人的讲这句话有关系？
不是耶，我后来没有去是因为我不想一直接电话，因为这种在那边工作也是要一直接电话，然后要拉学生什么之类的，对啊。
你刚刚讲的那个状态啊，就是在一个组织里面有上百号人，其实这个世界上就是这么多人，就是很难就是不遇到。
就是讨厌的人，对不对？
对啊，但我觉得这个当然就是不能说每个人的那个想法都跟我们是一样的。不过，这不过就是个工作嘛，你管他的。
是也没错。
是不是？那个，我觉得抵触这件事情，他只要不要在工作日常里面叫你去做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都没有关系啊。
其实我是后来就觉得，我们好像人活在这个社会里，都一定要
活。
应该要面对一个，算是面对现实嘛，就是要知道说，这社会有很多我们不喜欢的人存在，对，
嗯，
就是或者是跟我们生活背景、价值观、想法很不同的人存在，你要意识到他们的存在，而且觉得他们的存在是正常的，
甚至是必要的。
对啊，对啊，我觉得如果意识到这个人。我们想的就不是说你这个人真讨厌应该把你消除，而是想着我们应该要怎么找到共同的利益，或者是找到什么可以
相处的方法。
对，可以相处一起相处下去的方法。
那就很像，其实组织文化每个都有他的那个长相，那或许
长相
模样不同的模样，但或许过去我就是比较硬
哦，我觉得年轻人都是这样子的，
不开心就是搞什么，
就
不喜欢就离开。但像你刚刚说的吧，或许在一个社会里面本来就这样嘛，
可是会有这种想法，是不是代表我们都老了？
哦，对啊，就是你觉得不是也挺好的吗？我后来发现，这就是所谓的成熟。如果就是成熟的话 ，OK 啊。
我觉得年轻人听到我们讲的这些话，一定会觉得一起的公杀小，
没有关系。就像我之前会觉得，做人本来就要被人家利用
啊，
不是吗？如果你连被利用的价值都没有的话，你就糟糕了。所以没有利用价值的人不要靠近我。
啊，那我有什么被利用的价值？
没有，不要，不至于。那个利用其实这两个字听起来比较市侩，但是所有的关系其实都有一些互相需要在里面。它有时候可能是情感支持，有时候可能就是单纯的那个伙伴。它不见得是说我可以拿出一个什么东西来跟你交换。
所以有一阵子，我有思考过要不要去当出租大叔。就是去
台湾好像还没有这么样的
职业。
对
啊，去听人家讲心事的。
你要试试看啊。
可是我不晓得这要怎么开始。
你可以从那个大家比较熟悉的行业切入，然后慢慢的就是
例如
变形。对，比如说。塔罗是大家相对熟悉的职业，那你可以帮他取一个比较 fancy 的名字，
哦，
所以他可能包含了塔罗跟什么什么，然后从一个就是要帮助你探索自我的角度出发，然后，他比较像是谘商师，或者是像某些像柚子铁芒那个心灵作家，他做的事情的变形。
哦，
那如果你一下就带入出租的概念，可能会让大家直接去贴合或联想，可能在日本的某些行业。
而且我都觉得。出租大叔，这大叔这两字听得好讨厌，听起来。
因为中年男子这个人，这个群体就是有一个
讨厌的感觉，
非常固着的，让人讨厌的感觉。哎呀，我是不是讲了政治不正确的话？
不会啊，很正确啊。
哎，中年男子是一个庞大的群体。
或者是因为中年男子都有一个
惯习，
男子有一种男子说教的那种男性说教的那种
油腻感。
对啊。
自己可能没有活得很好，然后又怕自己没有存在的价值，所以对别人颐指气 机师。
嗯
哼。啊，我要跟你说，今天我遇到超级无敌爆炸夸张的事。嗯哼。真的是无敌爆炸夸张。我今天中午跑去银行，要弄东西。然后我就是，那银行现在大家都很数位化，所以他可能没有那个过去我们熟知的号码牌给你抽。
嗯。
然后你要拿出手机扫 QR code，然后直接在上面选业务，你要做什么？你要台币、外币还是什么什么？然后他选了之后，他会给你一个号码在你手机上，
嗯，
然后他会一直传送说现在几号、几号、几号了，然后到你了没？就是他每前进一号都会通知你，
嗯。
然后其实那个你知道银行有很多保全，他们都在门口，
嗯，
就是他们其实，他们其实除了是保全，作为保全之外，好像只要是有客户进去，他就得帮他说，哎，你要来干嘛？那我来帮你按什么的。
哦。
那他其实那个保全大叔，他就是站在门口帮大家按。
哈
对，然后啊，好像是只有私人银行会这样子。
嗯。
然后我就进去之后，就发现有个伯伯进来了，然后那个大叔，就那个警卫大叔就帮他选，问他要做什么，然后帮他请他拿手机帮他选了一个号码。
嗯。
然后他那个号码就显示在那个大叔的手机上，那个伯伯。
嗯。
他的伯伯就极度愤怒，
为什么？
他就说：“这什么东西？你在叫我等30号吗？因为中午时间人非常多，他前面大概排了30个人，然后他非常的愤怒，然后他就开始就是满口脏话，就是很大声的飙骂，飙骂那个保全，不夸张，保全就傻眼，他就说，然后他就冲过来，因为我刚好在附近，他冲过来跟我说：‘你那个单子哪里拿的？’但我那个单子。”并不是银行的那个单子，而是我就是旁边买了饮料的那个等待的饮料的排序单。那他就说：“凭什么你有单子，我没有单子？”然后他就冲进去开始骂保全说：“你怎么比？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这里你有读书吗？你以为你很厉害吗？你以为你很屌吗？之类，你凭什么阻拦我去抽那个单子？”然后骂到就是经理都出来。然后他其实我后来发现，他只是不想要等。前面有30个人，然后他开始就是跳针式的，就是对每个行员就是嘶吼说：“我只是要在我的这个银行户头加一个电话号码而已，很快很快，我还有客人在等我，我现在就得回去。你们就是怎么可以让我等30个人？”然后就跳针式的不断重复这些话。然后我看着那个保全，就是他被骂的，就是满脸无辜，然后就是看他，就是我们对到眼的瞬间，他就朝我摇摇头。然后就是露出很无奈的表情。然后重点是那个经理出来之后，啊，我觉得就是一般正常的处理方式，他必须得叫那个伯伯跟人家道歉吧。
嗯哼。
但是他就是安抚，安抚他，没有说就是其实是你错了，就是你已经抽号了，然后你要等，你不可以插队。然后他就是安抚他，就是后来就是不知道哪里变出一张就是那种黑白单给他。
嗯。
但是号码是一模一样的。那伯伯大概在那边等了半小时吧，然后半小时我觉得对所有人都是个 torture， 因为他在那边不断的
碎碎念，
我都想报警嘞。然后后来你知道吗？他是已经大概等了40分钟，因为这人真的很多，然后他就冲到柜台前面去说：“我这很快，我这很快，你们怎么可以让我等这么久？那你到底要不要帮我弄？”然后很生气，然后他其实有点强势要插队，但那个行员。就是小女生，就看着他，然后就忽视他，因为他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吧。那那北北就非常大动作的，就是表达他的愤怒，就砰的一声就是冲出去就走了。然后我后来觉得无言呢。
这种
他一直在证明他是对的，然后你们都忽视他的需求，然后又一直说就是你们都以为我没读书，然后那个人只是。行员拿单子叫他先填写表格，他就说：“这个我会填啦，你不用跟我讲啦。”但我没读书是不是？然后我想说：“天啊，这不就是这样自卑跟自傲？”
对啊，
就是、一体两面。
对啊，真的是。
然后我就觉得
讲越多就越暴露自己的，
都快哭了。超扯的，我真的没有见过这种荒谬的局面，我都差点报警了。千万不要变成这种人。
应该是不会的，
但后来我没有继续等，因为我快上班来不及，我就走了。
啊，
然后算了。
那等于浪费了一个中午，然后再看这个荒谬的剧。
不会，我去买了饮料，后来我就买了一杯饮料给那个保全。
啊，你好好，你人也太好了吧？
他看起来快哭了嘛。对啊，知道不是所有人都是傲客。
这世界需要有你这样子的人。对啊，所以你不是绿茶婊啊，人那么好，怎么是绿茶婊？
就是这样子才是绿茶婊、
哦。真的吗？
高等绿茶婊。
高等绿茶婊。
因为我只跟洪庆公说，这是高级绿茶婊。
好哦。
怎么会讲到这个呢？因为在骂中年男子。
中年男子。可是我最近发现，其实说教这件事不分 男生女生。
是。嗯。哦，真的。要继续讲的话。
就变另外一集的话题了。
对，
好了，那我们下次再聊下一集吧。
谁爱说教？
谁爱说教？好，这集就先这样子，拜
拜，
拜拜。